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众议院通过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的决议案；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乌克兰客机很有可能是被导弹击落的；另一方面，中国副总理刘鹤下周将来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将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涉及战争权力的决议案，要求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在美伊关系紧张的背景下，众议院以224票赞成对194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决议案。此前，美国炸死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伊朗则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白宫就此发表声明说，总统有权利和责任保护我们国家和公民不受恐怖主义袭击，他会继续这样做，世界会因此更安全。声明还说，众议院的决议试图削弱美国军队防止伊朗及其代理人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并试图撤走总统保护美国及其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的权利。在众议院表决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表示，这项决议将向特朗普总统发出明确的消息，即在没有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特朗普不应该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认为乌克兰航空公司的客机在德黑兰起飞后不久坠毁，很有可能是被伊朗的导弹击落的。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被问及坠机事件时表示，有人可能在另一侧犯了一个错误。他指出，这架飞机失事前飞经相当危险的社区。伊朗官员声称，坠毁的波音737-800型客机在2400米的高度出现引擎故障，但是政府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官员研究了卫星数据和图像后得出结论，认为乌克兰航空公司的客机从德黑兰机场起飞后被误定为攻击目标，被一颗俄罗斯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一位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说，他相信飞机是被伊朗击落的。伊朗航空公司的负责人阿里·阿比扎德否认飞机被导弹击落的可能性。伊朗媒体援引他的话说，从科学上讲，乌克兰的飞机不可能被导弹击中，这种谣言不符合逻辑。各位听众，英国谴责伊朗星期三对驻伊美军和西方联军使用的这两个伊拉克军事基地的导弹袭击，并敦促德黑兰不要重复鲁莽和危险的袭击。美国的欧洲盟友敦促各方缓和局势，但尚不清楚导弹袭击是否标志着德黑兰对美国杀死伊朗将领苏莱曼尼的报复的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伊朗导弹袭击数小时后，英国称其在伊拉克的400名现役军人安全无事，军方已经让几架直升机待命。伊朗的袭击是针对美国周五的无人机袭击的报复，美军动用无人机炸死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英国国防大臣周二在伊朗导弹袭击之前说，美国有权自卫。
伊朗加强了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无论是针对欧洲的不同政见者，还是劫持民用船只，这种侵略行为永远不会被容忍。
近日来，伊朗数十万人悼念苏莱曼尼，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英国首相约翰逊正面临他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政策考验，
试图在美国的对抗政策与法国、德国和英国三国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继续保持接触政策，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平衡的行为。
尽管德黑兰已经宣布他将无视伊核协议对其核浓缩活动的所有限制，欧洲还是希望能够挽救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
在我看来，我认为除非冲突升级导致战争，否则协议不会死。
北约已经暂停了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这是西方联盟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的一部分。
新的冲突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俄罗斯和中国都谴责美国炸死苏莱曼尼。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在大马士革会见了叙利亚总统。叙利亚是伊朗的重要盟友。在中东，反美抗议活动从伊朗、伊拉克蔓延到土耳其、巴勒斯坦领土和黎巴嫩。巴基斯坦和印度也爆发了抗议活动。与此同时，伊朗的长期敌人以色列赞扬了美国果断和迅速的行动。大多数美国盟友都希望伊朗的反应能在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对峙中画出底线，那就是避免中东爆发新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政治分析人士不认为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将演变为一场全面的战争。伊朗人正在哀悼苏莱曼尼将军之死，上星期五他死于美军发动的无人机空袭。美国国会民主党人希望抑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利，共和党人则拒绝这么做。在过去的这周，许多美国人在街头抗议中表示反对美国与伊朗开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美国民众反对与中东地区进行新一轮战争的同时，伊朗人正在哀悼他们的高级将领之死。伊朗最高领导人誓言复仇，美国总统警告说华盛顿会以伊朗的重要地点为目标做出还击。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担忧特朗普的言辞导致与伊朗的紧张升级，表示众议院本星期将对一项决议进行表决，以限制他未经国会批准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
在像现在这样的时候，国会必须对总统进行制衡，并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发挥宪法赋予我们的角色。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指责民主党人只为该党利益行事而非国家利益。
我们能不能至少等了解事实以后再说？我们能不能不要分裂？五分钟就好，为了国家的团结不要分裂，或是在加深党派鸿沟之前团结个五分钟。
但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伊朗双方发表了愤怒的言论，两国之间不太可能开战。
美国没有打仗的意图，但与此同时，美国更加确信，如果他们对美国外交官和合同工持续受到的攻击不做回应，那一切只会继续下去。所以发生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意义看似不大。
分析人士巴巴拉利夫表示，波斯湾国家正迫切防止周边发生战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发言上非常沉默，但是他们置评的重点基本上是现在要降低冲突，采取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在特朗普威胁对伊拉克实施制裁后，伊拉克官员似乎不愿对该国议会欲将美军从伊拉克驱逐的决定采取行动。
伊拉克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麦赫迪推迟签署这项立法，库尔德人没有出席，许多温和的什叶派政党没有出席，逊尼派没有出席，一些人被什叶派民兵组织比纳党强迫出席，他们在议会中投票，他们是唯一出席的人。
在伊拉克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麦赫迪于11月底辞职，他将在议会批准继任者之后下台。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对伊朗早些时候导弹攻击美军军事基地做出回应时，并没有表示会对伊朗进行军事还击，局势暂时缓和了下来。但分析人士认为，这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半年多高度紧张的关系就此结束。他们还说，在这样的对抗中，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是伊朗可以依赖的朋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对香港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的采访报道。
那马鼎盛先生，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问话，你首先怎么看待川普总统的讲话？
对，特朗普在这个伊朗轰炸之前，他曾经威胁，如果伊朗对美军采取行动的话呢，美军会双倍还击。但是当伊朗方面发射了几十枚导弹轰炸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之后呢，特朗普突然转口风说，因为没有伤亡，所以呢就算了啊，我们再说。那么用这个其他的制裁方法，可能使伊朗契合更加这个好。那么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特朗普特地诱敌深入，好像是服软了，然后使伊朗大胆的更加向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攻击的时候，那么美国的国会方面呢，和这个社会的舆论和人民就准许特朗普这个大张旗鼓的打击伊朗呢？这都是一个谜团。至于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有什么态度呢？恐怕普京是希望美国和伊朗大打出手，他可以从中渔利。那么中国有一些网民和一些鹰派的人物都是认为，如果伊朗和美国进行全面的争斗对抗，那么中国就有一个空位可以甚至打台湾。所以这些中国和俄罗斯在旁边洞若观火，都闭上关，都是观察美国和伊朗到底会不会大打出手。
那中国近年来和伊朗的关系很密切，不过美国在暗杀了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之后呢，中国一直在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甚至没有用谴责这样的字眼。你怎么来看中国的态度？
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和伊朗进行全面的军事对抗，中国呢是又喜又忧啊。忧的方面呢，是因为中东的石油对中国发展非常之重要，如果战争在波斯湾和这个中东地方燃起的话呢，对中国这方面石油进口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美国的军力在中亚被拖住，对中国在东亚的发展也是一个福音。
好，非常感谢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突然访问叙利亚，然后抵达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俄罗斯接下来将如何应对中东的局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与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录音。
美国与伊朗对抗，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对，现在俄罗斯讨论的非常多的话，就是俄罗斯在这个中东局势当中，这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呢，许多这个评论认为呢，就是随着这个苏里曼尼被这个美国消灭掉之后呢，俄罗斯在这个叙利亚的影响呢，因为他主要负责这个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这个行动，特别是他主要取得一个扮演一个关键这个协调人的作用，他是特别是在这个叙利亚，所以说许多人认为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么俄罗斯呢在这个叙利亚的影响呢可能会这个进一步扩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也非常担心，就是随着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对抗升级呢，俄罗斯特别担心就是说未来这个叙利亚呢会成为这个美国同伊朗或者是这个以色列同伊朗这个角斗的一个这个平台或者是这个战场。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呢，俄罗斯会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这种处境。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俄罗斯这打也不好，这个不打也不好。所以说呢，这也是就是普京这次前往叙利亚呢和这个访问的土耳其同这个埃尔多安讨论的一个这个主要话题。因为这个叙利亚呢也是在这个土耳其呢是在叙利亚的一股这个重要的力量。至于说这个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呢，俄罗斯许多的这个评论认为呢，就是说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可能这个中国同俄罗斯的这个美国的压力 就是面临美国的压力，随着美国更多的把注意力呢这个放到中东呢，可能这个会这个减弱，当然这对这个俄罗斯与中国呢能够带来好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美国从这个叙利亚从这个伊拉克这个撤出的话呢，俄罗斯和中国呢或许能填补这个真空，因为特别是对这个俄罗斯来说呢尤其是在这个萨达姆执政的时代呢，俄罗斯同这个伊拉克的关系非常非常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就是说如果美国一旦撤出这个伊拉克的话呢，那么就是伊拉克局面呢会失去一种平衡，那么会越来会可能会一种混乱。而且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呢可能会这个死灰复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呢有可能会这个不可避免的陷入一种这个中东的这个乱局当中。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就是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话呢，比方说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呢，可能会对这个销售武器啊，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林峰，
好的。那么这个中东局势这个紧张局势升级啊，那么对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会有哪些影响呢？那么中国能源供应是不是更加的依赖于俄罗斯呢？
对，这也是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话呢，那么不可避免就是中国这个能源供应这个安全议题呢可能会放在一个首要位置。现在俄罗斯讨论比较多的话，就是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伊朗是否有可能呢封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就是在这个海峡上布雷，或者是对这个油轮呢进行攻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中国呢日本这些国家呢这个能源供应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对俄罗斯呢可能会带来一次很好的机会，因为就是说很多人会转向俄罗斯呢寻求这个能源供应，俄罗斯也会对这个买家说他这个陆路这个能源供应呢这是最安全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说俄罗斯除了向中国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石油之外，那么去年的12月份呢，两国这个天然气管道已经这个开通了，是东线这个天然气管道。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也这个继续向中国呢这个推销这个西线的天然气管道，就是经过新疆的天然气管道，还有一条天然气管道是经过这个蒙古过去的天然气管道。那么这两条天然气管道其实中国并不是非常非常感兴趣。俄罗斯的很多能源专家说，他们说的就是中国其实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呢并不是非常非常感兴趣，主要是出于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一旦这海上这个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的话呢，可以就是考虑到俄罗斯的这个陆上的天然气供应。所以说在中东这个紧张局势升级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等于给俄罗斯的一张牌，可以就是给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这个说服力，这种证据说服这个中国，就是说在这个西线天然气管道上呢，有可能这个让中国这个同意把这个项目呢上马。当然呢，俄罗斯如果这个天然气更多的出口中国的话呢，也意味着中国这未来这能源供应上呢，也可能会更多的这个依赖俄罗斯。林峰。
好的。那么最后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俄罗斯、中国还有伊朗啊，在去年年末的时候举行了这个三个国家首次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现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紧张局势明显升级，那么俄罗斯会不会帮助伊朗或者是和伊朗结盟来对抗美国呢？
这也是很多人讨论现在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话题。很多人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俄罗斯和伊朗呢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历史上呢双方也这个多次这个较量过。那么很多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特别是他们官方学者认为呢，就是说俄罗斯和苏联经常被这个伊朗欺骗。那么现在呢，俄罗斯同伊朗这个关系不错呢，甚至在这个叙利亚呢共同行动呢，只不过是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说呢，俄罗斯不会说因为这个伊朗呢同美国这个关系呢进一步 搞僵，那么呢也不会同这个伊朗，因为伊朗呢同美国这个正面对抗，这是俄罗斯的一条这个底线。另外也有人，很多人这个举例子，就是说在这叙利亚问题上呢，俄罗斯同这个美国军方呢双方的合作非常非常好，就是避免这个双方这个擦枪走火，就是避免两国这个出现这个直接对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不想同美国，因为伊朗这个直接对抗呢，不等于就是说俄罗斯不会这个暗中帮助伊朗。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这个俄罗斯有很多这个黑科技，可以通过一些秘密管道呢，提供给伊朗，然后呢，给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制造这个更多的麻烦，这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可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方面，中国一家法院12月30日宣判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9年徒刑，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的和非法经营，同时剥夺王怡政治权利3年，并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王怡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之一，对他的判决成为了中国打压地下教会严厉程度的新指标。中国政府为何越来越惧怕基督教等西方宗教？中共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王怡重刑发出了怎样的信号？严厉打压教会宗教自由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恶果和影响？在昨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叶凡邀请到了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杨凤岗主任。杨凤岗主任认为，基督教会是对中国有益的社会细胞。他说，
这些是违背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一些做法，是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打击的。因为教会是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国有很多的边缘群体，有这个上访群体，有一些少数民族，有打工的人，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怀，政府没有能力做这样子的社会关怀，然后又把教会打散，不许教会去做这些关怀事工，最后只能使得中国的社会出现更多的问题。
杨凤岗先生还表示，打压和禁止不会消灭在中国的宗教。他说，
同样的，这些家庭教会虽然把一些大型的有几百人聚会的这样子的教会都给解散了，把他们都给封闭了，但是那些有几十人的聚在一起的那样子的家庭教会却仍然是在遍及中国世界中国的各地，所以已经不可能回头路走到文革那个状况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一家教堂开放，没有一家清真寺开放，没有一家佛教寺庙或者道教公馆开放，但是在那样子严厉打击的情况下，基督徒人数增长了3倍。就在文革之前，中国有100万基督徒，但在文革之后，在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公布的时候，就承认，基督徒人数已经从100万增长到了300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另一方面，美中两国2019年12月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在进行翻译、校对等程序。此前曾有报道说，中方代表团原本计划1月初出发，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两国将于1月15日在白宫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中国代表团则改变计划。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没有针对有记者提出的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中国在这一协议达成后反应一直相当低调，高峰星期四在这儿宣布，也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证实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具体签署日期及地点，打破多日来的沉寂。协议的文本目前尚未公布，中国官员也尚未就一些关键问题公开作出承诺，其中包括在2年内增购价值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尽管美国官员称协议中包含有关知识产权的细节问题， 也触及到了强制技术转让等棘手问题。但在美国也有批评人士说，协议没有包括政府补贴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美国之音从12月30日到1月10日，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9点，报道单日选情，分析选举重要话题。1月11日下午6点到10点，带您了解即时开票结果。我们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台湾民众的反应，并邀请专家进行深度分析。也欢迎您通过电话和 YouTube 评论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网页、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关心台湾2020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台湾方面，台湾大选进入倒数最后一天，路透社直指这场选举将成为民主岛屿和独裁中国的关系定下方针，并具有潜在的全球影响力。路透社报道说，台湾的重要性不仅是高科技产品供应商的所在地，还处于中国沿海和太平洋的重要战略位置，同时更涉及充满争议的南中国海，距离冲绳美军基地也不远。台湾还位于东南亚、日本及韩国的主要运输路线上，因此成为美中之间潜在的军事爆发点。路透社还指出，追求连任的蔡英文总统，其代表的民进党政府支持独立。蔡英文也多次表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这位台湾的首位女性总统还说，应该是台湾人决定台湾的未来，而不是中国，并呼吁中国不要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路透社还分析说，蔡英文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籍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尽管韩国瑜也强调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但是也主张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因为这是确保台湾安全与繁荣的唯一途径。中国表示不会干涉台湾的选举，并声称这是其一个省的地方选举。不过，北京也承认非常关注选举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共究竟有没有通过红色渗透介入台湾2020总统大选，成为蓝绿阵营选前最后冲刺的攻防焦点。台湾立法院甚至赶在投票前夕通过反渗透法，而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讲话的国民党籍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也因此成为今年选战中的话题人物。吴思怀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指责民进党为了选举而渲染红色渗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专访的电视录音。
台湾2020大选的造势场合，除了蓝绿阵营的宣传旗帜之外，挥之不去的还有这面台北101大楼前的五星红旗。台湾民众对红色渗透的疑虑在选战中不断蔓延开来，除了被国安单位长期侦防，代号小香港的台北101传出是中共渗透台湾的基地之外，曾赴中国交流的退将吴思怀也成为蓝绿交锋的话题人物。
以前你放任吴思怀退休的这些高官将领召集中共参加中共的庆典，唱中国的国歌，教中共怎么打仗，
我们可以不表态吗？
民进党籍立委候选人吴怡农，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毕业，曾任高盛集团执行董事，但决定放弃美国籍返台。曾加入陆军特战部队的吴怡农，在选战中杠上了中华民国前陆军副司令、国民党籍不分区立委提名人吴思怀，以反红色渗透和全民下架吴思怀作为竞选主轴。吴思怀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渲染红色渗透是民进党的选举操作。
这个是台湾民主选举这么多年来最吊诡的一个事情。这些绿营的政治人物都去过大陆，也跟他们的国台办甚至陈云林相关的高级官员见过面，难道这样就叫做亲中卖台吗？
吴思怀201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由习近平主持的孙中山150岁诞辰纪念活动，被民进党政府贴上叛将与共谍的标签。但他向记者出示当时出席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的一段视频，强调自己坚守反共立场， 无愧中华民国。但近年来不断传出北京以两岸论坛之名统战台湾的退伍军人，另一名退役陆军中将、前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会长罗文山，因违法收受中共的政治现金，遭到台北地方法院判处2年半的有期徒刑。类似案件接连爆发，也引起美方的高度关注。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副国安顾问叶望辉表示，
这些事情从某种角度来看，你可以说他们只是单独的个案，但案件接连曝光就是关于整体趋势的另一个警告。
中国介入台湾的内政其实不限于大选，那其实它对台湾的渗透，对台湾的这种不当的影响interference 其实是全面的，它有情报性质的针对政府资讯的政府系统的渗透，政府人员的渗透长期以来尝试接触我们的军方的人员一直到民间的渗透，民间的影响不管对我们的媒体也好，文化也好，我们地方组织，所以这样的一个影响是一个全面性。
针对外界质疑北京有系统的通过退将、帮派、公庙、台商和地方组织全面对台湾进行红色渗透，甚至秘密建立第五纵队的说法，吴思怀表示，
过去大家用这个名词是第五纵队，是那个时代的战争形态，谋杀某一个政要，那个时代都过去了。
不过叶望辉警告，北京渗透台湾影响选举的手段早已从1996年与2000年学得教训，除了做法更为细致绵密，焦点也从实体的人员交流转向虚拟的网络世界。
中共影响台湾选举的手段已经从通过人员交流的层次进入到社交媒体与广播媒体的世界，说中共在做的事情不重要，那都是假新闻，这样的情况是很令人担忧的。
两岸之间一场无声的讯息战正在开打，而台湾立法院在投票前夕通过的反渗透法也进一步激化蓝绿选情。台湾选战中的红与黑系列二，我们要为您揭开网军的神秘面纱。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陈维元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各位听众，1月11日是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许多在美国的台侨心系这次选战，当中也有人特意飞回台湾投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莫干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定居华盛顿的台侨陈怡仙4年来首次准备回台湾。
医院还是派我上班，他们不让我请假，因为人力真的太吃紧。然后他们对啊，然后怎么办呢？我就找同事一个一个去问，对，有一些是完全没办法的，我就没有去问他。然后有一些同事我看到啊，可能哪几天有空档，就一天一天去找人换。对，
他说这次回去有项重要任务。
举手看看好不好？
这位蔡姓候选人，他是比较有一些。沟通的方式，包括他对沟通的方式，然后还有他关注的一些议题，可能都是跟年轻人会比较多的一些共鸣。
同样专程回台湾投票，只待不到一周时间的，还有台侨郑文斌。
我们过去十七年，华府每年升中华民国国旗，在元旦的时候，每年都会有200-300位侨胞去参加这个活动。这些人爱国家，爱国旗。可是在过去十几年来，在台湾很少有人敢拿国旗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谢谢。2020的编号意义非常重大。
那韩国瑜，我觉得说他非常不错的，也就是说非常的拥护中华民国，那在各个造势场合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今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满场飞扬，这是我心中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
现在第二个 passenger 他得了那个 flu。
在马里兰经营旅行社、客户以台侨为主的崔小姐表示，总统大选前飞往台湾的机位供不应求。
这个票大概是在差不多回去投票的机位，差不多在11月26，就是 Thanksgiving 之前都订的差不多了。12月再打来的话，这个机票的价钱就几乎是 double 上去了。那我们上礼拜还有客人来问， 那个机票从900多的价钱已经跳高到2000多块才能买得到机票，甚至华航、长荣他们的机位，整个一月份从1月1号到1月10号、19号全部 sold out， 不管是洛杉矶航线、旧金山航线、纽约航线、西雅图航线，全部卖光，一票都订不到。
很多人就在十月就，因为他们退休人都已经就很多人回去了，都在台湾，所以他们已经在那里，能够住选，或帮忙就帮忙。那我们这边这一次回去呢，就我了解，因为我负责在有一个参会，在1月12号选后之后一个中午，我们在远山有一个100桌的一个台侨一个感恩参会。那我们一直都，我就在负责登记嘛，所以呢，就逐渐的一直增加。
陈宜先和郑文斌虽然政治立场不同，但都心系台湾，希望自己的一票能让家乡变得更好。
能不能回去台湾，就是可能看看朋友、看看家人啊，然后吃吃就是怀念的食物，对我来说就是蛮重要的。对，那当然就不希望这块地就是以后我进去会有困难之类的。对啊，就是希望他能够保存他的美好，然后能够就是说越来越飞黄腾达。
蔡英文当选，韩国瑜当选，国家未来走向怎么样，对大家关系，其实来讲的话大家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大家愿意付出这份心力让中华民国更好，这是我们大家心里面的一个期望啊，因为国家好的时候，我们对跟我们自己身边的外国朋友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很自傲的讲说 I'm from Taiwan。
美国之音许湘云、莫干生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竞选歌曲能反映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在竞选行销的过程里是文宣上非常重要的一环。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运用上，不但有非常多元及独到的一面，同时也反映出主要候选人的特质及诉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报道。
灭火器他所做的这首叫做《自信勇敢咱的名》，自信勇敢咱的名字，去说自信勇敢是台湾人的名字。那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其实是阐述说，年轻世代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爸妈，感谢他的爸妈从以前到现在的养育，然后包含在这片土地上的生长。
脚踏着泥土会洒汗水，有些医生跟每块心田，艰苦的眼泪就将蜕变，共创新蓝天，时时有刻刻努力不懈。
那我们自己目前自己拍的就是有一种耀眼新蓝天，邀请我们的好朋友芝芝来帮我们做的。耀眼新蓝天讲的是我们一起去拼搏，我们一起朝向国家未来，一起来努力，这是我们的第一首歌。
歌曲能感动或是振奋人心，如何利用歌曲来推销自己，是台湾总统大选候选人竞选策略的重要一环。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学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纽泽勋说，
竞选歌曲现在在竞选行销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有的，因为它是文宣的一环，它也能够借由歌曲去抢攻媒体的一个版面报道，或者在社群上面去形成相当程度的一种分享或者是转传讨论这样的一种声量。
竞选连任的蔡英文总统阵营推出了2首原创的竞选歌曲，在自信勇敢咱的名之外，还有一首饶舌歌《台湾队长》。
带领全民一起赚钱上班，就像作战50连续超过半年，交易日都不忘，促成台湾保证法案，有担当有手腕有果断主角，中文权力守护卤肉饭。
他把小英总统这3年多的这些政绩兑现的支票，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成绩单，他把它写入在这首歌词里面，用 rap， 用年轻人的方式，用轻快的旋律把政绩把它唱出来，把它念出来，变成一首歌。
而韩国瑜阵营推出的竞选歌曲则包含了原创及现成歌曲2部分， 总共六首的竞选歌曲。
公布的有六首，我现在要出征，然后无敌铁金刚，快乐的出凡，我相信，耀眼新蓝天，等一个人，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竞选歌曲。
我知道你能让明天更好，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家。
竞选歌曲悦耳动听，让人容易朗朗上口，但是每首都经过精确的计算。
就蔡英文阵营来说的话，他其实是找一些知名的作曲来做，然后呢希望能够用 rap 的曲风去呼应年轻族群相关的一些需求。那蔡英文的 MV 里面也是以年轻族群作为主角，那蔡英文把自己定位成能够守护台湾的台湾队长，那这个部分呢他希望能够去巩固他这个年轻族群的一个基本盘。好，那韩国瑜最具有代表性的竞选歌曲来说的话，应该是我现在要出征。
我现在要出征，有一人要同行，爱有一人要同行。
韩国瑜想凸显出他自己本身的一种气势跟决心，他也希望能够去借由这种军容壮盛的这种 MV 或者是这种歌曲去巩固他比较能够去巩固的中上年纪的基本盘。所以呢，两个人在竞选歌曲的一个操作来说的话，其实都有自己本身不同的个性曲风特质跟个人形象都融入在这整个竞选歌曲里面，当然他们也有很清晰的一个目标对象的一个考量。
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竞选歌曲反映出候选人的价值观、政治理念以及真正的自我。美国历来总统大选运用竞选歌曲最知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将摇滚乐团伯利伍·麦克的 Don't Stop 变成自己竞选的标志性歌曲。而音乐创作能量丰富的台湾，在竞选歌曲的创作与运用上有其多元及独到之处。
台湾的选举现在已经是炉火纯青，而且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候选人每一个政党在选举的过程中间，他都会去花心思跟创意来建构属于他自己能够烘托他自己本身形象定位或者是呢团结支持者的一个竞选歌曲。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星期二批评特朗普总统对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的定点清除是危险无能的行为。拜登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一直对特朗普的决定持严厉批评态度，并警告说事情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拜登在纽约发表讲话，批评特朗普下令击毙苏莱曼尼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特朗普总统这样做在我看来没有战略，这不会有结局，这是最严峻的事实。他不断的错误和糟糕的决策使美国在如何向前迈进这方面选择非常有限。
拜登将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做法与奥巴马政府采取的外交手段进行了对比。拜登还敦促总统寻求国会授权使用武力。
总统先生，你必须与国会合作。总统先生，你必须遵守战争权利决议。未经国会同意和授权，你不能与伊朗开战。
拜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争对手们也立刻批评特朗普，包括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美国能发挥的作用虽然可能很困难，但是必须与国际社会合作，结束冲突和战争威胁，而不是像特朗普总统那样推动战争。
另一位总统竞选人参议员克鲁布查尔也表示担忧。我非常担心这位总统使用了不成比例的武力，并做出了一个将引发冲突升级的决定。民主党参选人、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迪吉格在爱荷华州的一次集会上也谈到了这次袭击。
在世界各地发挥领导作用，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问题都投入军事力量，这意味着使用工具包中的每一个工具，外交、经济、社会、信息，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使用军事工具，努力确保我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并确保我们与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在全世界得到维护和推广。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为击毙苏莱曼尼的决定而辩护。
他被称为恶魔，他是一个恶魔，他不再是恶魔了，他死了，这对许多国家来说都是件好事。
目前距离2月3日爱荷华州民主党候选人初选投票还有几周的时间，民主党人的竞选活动开始升温，伊朗问题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也就是1月8日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阐述该委员会过去一年来对中国人权及法治状况进行调查后的结果。报告称，有强有力的说法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该委员会的主席来自马赛诸塞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恶化，法治继续退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这份323页的年度报告当中是详细介绍了2019年中国人权发展情况。那报告是包括了言论自由、刑事司法、工人权利、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政策、宗教自由、公共卫生、西藏、新疆和这个香港等诸多的方面。报告利用了大篇幅特别强调了目前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打压，包括拘留营、侵入性的这个监视以及强迫劳动和强迫家庭分离等等。报告当中举例说，拘留营的这个安保人员呢是对拘留者施以酷刑，包括殴打、电击、水刑，忽视其这个医疗这个需求，还有强制摄入药物、剥夺睡眠以及延长单独监禁和长时间戴手铐或者是束缚。那么虽然中国政府是试图压制全球对其新疆的政策的批评，否认拘禁了维吾尔族少数民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事实，但是国际上的批评声音却是越来越大。那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中国政府对新疆的维吾尔族的镇压已经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根据报告的阐述呢，美国的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多的参议员这个议员都是认为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明显是违反了国际法，犯下了反人类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疆。我们报告说，主要学者和维权组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大规模拘留营符合反人类罪的框架。
那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委员会前主席、资深的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发布会上也同样是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说的是大规模的反人类罪，我们说的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举动，是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需要为这种恶劣行为负责。这意味着联合国、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需要提出这些问题。穆斯林国家需要更加直言不讳地谴责这种针对新疆穆斯林的种族灭绝。
那在今天的这个活动上面，我们是看到这个观众席上大约有一半的人是维吾尔人，他们许多人是举着自己失踪亲友的照片，声援美国对中国在拘禁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问题上采取行动。那报告中呢，还对中国政府的这个长期以来对行使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进行监禁或者是拘留提出了批评。 CECC 是有一个数据库，那么长期以来是收集在中国的政治犯的信息，到2019年的10月为止呢， CECC 已经查明了有1598起这样类型的案件。许多受监禁的异议人士不仅是失去了人身自由，还被强迫做免费劳动，他们生产的许多的产品很多也是进入了美国的市场。共和党众议员哈斯勒尔是在这个报告的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不应该为求这个廉价的商品而纵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听一下。
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正进入美国市场，进入美国消费者的家中。美国公司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帮助中国任意拘留和对无辜平民实施酷刑。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也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呢，美国不应该是为了改善美中关系获取商业利益而忽视和容忍中国的人权问题。一起来听听看。
人权不能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被排挤，它也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以换取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更多的东西。美国应该对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条件做出规定，因为美国人不应该有意和无意的给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投资。
麦格文众议员说呢，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当中是严重恶化，并且说美国现任政府应该也能够在敦促中国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好。在场的议员说，他们不仅是呼吁政府考虑根据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会继续推动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最终通过，签署成为这个法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香港方面，北京撤换中联办主任，香港各界对原主任王志民的下课和对新主任骆慧宁的上任有怎样的反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任新、王思维的报道。
那骆慧宁在1月6号首次在香港公开亮相，举行了第一次的记者会，香港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响？
对，这次记者会当然非常的引人关注，就是昨天在举行记者会的时候呢，这个骆慧宁自己也讲了，很多记者在就是中联办外的门口等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他这个记者会是非常简短的，只有5分钟。那么他一上来呢，就应该说是做出了一些非常亲民的姿态吧，和还说关心这些记者们在门外说风很大呀，然后他就让他们进到了中联办这个楼里，还说这个他可以看得到香港的这个媒体是非常的辛苦。那么他在当然他这个简短的5分钟里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也现在不敢是说是妄加评论。今天当然各这个就是香港的各大报纸呀，还有一些评论人士呢，都也在发表他们的看法。就是我稍微总结一下，当然他这5分钟里，然后一开始他用了，他说他因为很多人怀疑说他对香港的事务不了解，所以他首先就说，他说我虽然一直都在内地工作，但是我并不是不了解香港。然后他也说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那么他说他要用真情和真诚来做好他的工作。那么关于香港的局势呢，他也讲得比较简短，就是说这个香港最近这几个月那么他觉得要尽快的要让香港重回正轨。但是呢，就是这个香港的媒体也都注意到他昨天的这5分钟的讲话里呢，他并没有用这个止暴制乱这几个字那么这个是大家都注意到了。那所以说是不是说他现在采取了一些比较软化的态度呢？比他的前任，那现在也很难说。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在这个软化的这个态度之下也藏着更加强硬，也说不定是说中国有更加强硬的立场对香港的问题。那么也有一些就是民主派的议员，就是像我们昨天前几天采访的一些议员，就说那如果因为中共的官员他们认为他自己是很难有多大的作为，那如果说中央他不改变对香港的政策的话，就说这一个官员不管是谁来，那么他也很难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记者会以后他并没有回答任何的问题。其实香港的记者就是很敢问了他很多的问题，就是包括说你的前任是不是因为是就是说对于香港问题处理不当而被撤职，那么这些他都没有回答。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前任王志民，那么他在去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是引起一些争议，就说他说这个要西环和中环一起行。那么在香港的人都知道，就是西环因为是中联办的总部所在，那中环呢是香港政府所在，所以他这个说的一起行，然后香港人就认为是说要中联办来治港，那么就说是香港完全失去了他这个高度的自治，还有这个一国两制已经成泡影等等。所以很多人就说质疑你对这个有什么回应，所以他对这些问题都完全没有回答。
嗯，
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很多人就在现场的一些媒体也观察他的一些表情啊，一些细节，有甚至有一些记者说拍了一段录像，他说我很难不注意到，说其实他骆慧宁他自己非常的紧张，你别看他只是说了这么五分钟的话，因为他也很怕说错什么话，因为这个很多媒体是在直播的，所以有人还甚至拍到了说他在说话的时候一条腿一直在抖，就说他很紧张，说他从他的表情啊，而且我们可以听得到他说话的那个口气都非常的缓慢，就是生怕说错话似的啊。那么这简短的这个五分钟以后就结束了。那大家今天的报纸都在集中就说啊，他没有用这个止暴制乱这几个字，那就是不是说明是中央是不是有一个这个软化的态度。那今天我们就是林郑月娥今天早上的记者会呢，当然也有人问到这个对骆慧宁的这个问题我们听听林郑月娥说了什么。
Press statements who welcome the appointment of Director.
我已发表声明，欢迎骆慧宁主任的任命。我准备这个星期晚些时候与他会面。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严格遵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确保香港继续稳定。特别是经过了七个月来给社会带来重大担忧的社会不安。
好，那今天一些评论人士也说，就是骆慧宁所说的这个要香港重回正轨。那么比如说李柱铭就批评说，什么叫重回正轨？说中国就是背弃了一些承诺，让现在这个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就是说是根本就没有一国两制这些。那么这些要回到正轨，是说切实的要落实这个一国两制，比如说实行普选啊这些，所以就是很多这个民主派的人士对他的这些话是不以为然的啊，叶凡。
虽然他的记者会只有五分钟，不过大家都在询问他这个五分钟里面这些用词的含义啊。那您
没错，
人心。那今天香港还有什么和抗议活动有关的新消息？
对，那这几天的抗议活动其实都是非常小规模的。那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说，在元朗区议会召开首次会议，那么决定呢要通过了一个要成立一个调查小组，就调查这个721元朗事件。我们都知道721这个元朗事件应该是说香港那个反送中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说在元朗7月21号的时候，晚上就是有一些白衣疑似是有黑帮背景的人呢，无差别的殴打这些刚刚参加完示威活动的人，还有一些就是普通的乘客。那么当时有很多的就引起了民众其实非常大的愤怒和不满，因为很多人说其实当时很多民众在报警他们打这个不是911电话，就是香港的这个报警的电话，说警察迟迟的不来等等。还有，那我们知道这在11月份的区议会选举的时候，民主党是民主派大胜吧，所以在元朗这个区议会呢，当然是民主派的议员占了绝大多数，包括我们知道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亲中派的议员区议员何君尧，他被上一次被选下去了。那所以这个元朗区呢现在是民主派占优势，所以他们今天通过了这个决定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要调查这个721事件，元朗事件。对，那今天至于一些抗争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进入了这个抗争活动现在是第七个月，那么现在的这些大规模的活动是比较少了。比如说除了这个元旦的时候有民主就是组织者说当时也是超过了100万人。那这几天的一些活动，像明天可能是有一个叫纪念这个周子乐这个大学生，我们知道就是他两个月以前从这个一个停车场摔下来以后伤了头部，后来去世了。那有这么一个纪念活动，那其他的都是一些比较小型的活动，就比如说在中午啊和这个快闪啊这些上班族中午的时候出来喊一下口号。还有一个我想提一下，最近我们注意到就是有很多现在工会的活动非常的多，包括1月1号就是很多的工会出来他们进行这个宣传活动，还有就是招募这个新会员。因为今天我们也采访了一个人，他说这可能也是一个香港反送中活动的一个非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就是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抗议者用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方式吧，那到现在这个五大诉求也还是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说以后是不是会走这个去工会，比如说组织大罢工、瘫痪经济啊，或者是 这些能够让政府感受到这个痛处这些的这些策略，所以现在都是在讨论之中。所以现在最近呢，据说成立了好几十个新的工会，所以现在有一种就是工会在兴起的感觉。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陆阳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